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11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四，也是直播的空中辅导节目。同样呢是今天呢是感恩节的日子啊。那我是黄嘉妍，除了嘉妍在这呢，很感恩在身边有每一个月会来一次的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大家好。
是啊，天梦老师，我首先呢跟你说一声感恩节快乐啊。是，
谢谢
啊。对，
你也是要感恩。
嗯，对，
你也要快乐。
是的，我们大家都要在感恩节的时候呢来想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了上一个月份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都会跟你说一声问候，因为上一个月天梦老师就没有来到我们直播的节目，因为你身体是患病了，对吧？
对，有点不舒服，还有那个声音啊不是很清楚，所以觉得不是很合适。
对，今天呢状态是比上一个月好了，
好一点
啊。大家也要保重啊。
对，
但是还是会需要大家来包容包容，就是天梦老师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今天晚上可能都还是有一点的不舒服一点点，不过我们就继续彼此代祷了。
对
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也有关心到我们在香港就这个大火的事情。
对，
是，所以在网上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都很关心，也有问候我们就的确需要在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之余，我们也要去为很多现在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朋友们献上祷告。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在第五空间，你们可以把你们一些的代祷啊都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们都很需要大家的祷告。同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们在收听的时候有一些阻碍困难呢，我们就再给大家一个就是调频的方法啊，从这个收音机调频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播报这个频道功率，就是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可以收听到良友爱广播频道，这个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或者呢是调到中波15666千赫，也可以收听这个一有一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这个呢我们希望如果大家在你真的现在收听的时候有困难呢，可以记得有这个方法的。另外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呢可以呢在因为下个月很快就步入了这个圣诞佳节了。那么天梦老师啊，这个是我刚刚忘记给你看了，其实就是我们空中辅导为了听众们也设计了今年的一张很特别的电子卡片。这个卡片是一个明信片，就是说你收到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印刷出来，然后就写上一些祝福语真的是去寄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有意思。
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用寄信吧。
对
对，所以我们想要试试看除了有电子的版本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卡片来 真的可以写一些，亲手写上您的祝福，真的是贴一张邮票在上面呢，可以寄到海外也行。那我们后面有一个设计，其实这个如果是彩色的话，天木老师可能会很喜欢，可是你看到这个是黑白的啊。
对，
那我们是用彩色设计，上面呢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婴孩耶稣，啊，这个是用一个我们叫做 watercolor， 这个是水彩啊画出来的婴孩耶稣，在这一张圣诞卡片上，如果大家想要索取的话呢，都可以呢在短信或是电邮上告诉我们，想要索取空中辅导今年2025年的圣诞卡片。我们就会送上给你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我相信我要送第一张给天梦老师了。
好，谢谢。
是，哎，还有呢，天梦老师，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你的这个论文已经成功，就是可以去发布了，对吧？
对，准备两个礼拜后就发布了。
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之前不是太了解啊，就是天凤老师是您读这个博士，就是这个辅导上的这个博士的课程，直到尾声还要写这个论文的阶段，现在就真的成功把它完成了。
对，
还会在这个两个月之后。
两个礼拜后
呢，需要去发布啊。
对，
那么我们也在这呢，祝福我们天梦老师可以成功顺利发布这个论文。
谢谢也希望大家在祷告上去纪念，因为都很紧张哈。
是啊，很紧张的。
就12月13号的早上有这个发布。
对，我也会。在这个线上可以听到老师
的
发布。是的
好重要，
是的，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听今天第一通电话之前呢，不如就先送上一首今天的选上的诗歌。这个呢，的确也是我们需要大家来认识耶稣这个身份啊，他是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找一只，如果你赐下奇妙 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就是已过完全自由，我已不再是我。基督耶稣复活救主，你在我里面活，就是已过完全自由，我已不再是我。基督耶稣复活救主，你在我里面活。如今你赐下医治大能，我已得着医治。如今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已得着拯救。如今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已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洗净我灵最深处。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刚刚呢送上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名称叫做我的拯救者。其实这首诗歌呢并不是一首新的诗歌来的，这个加言在我比较好像已经有10年以上了啊。我也是就听这首诗歌的时候都很感动。那它里面它就主要就是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上了，赐下医治大能，他的医治拯救我们。也是有这个主要还是讲到医治跟这个痊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帮助我们呢能够再一次有新的生命。我觉得呢特别这个版本是一个我们叫做清唱版，就是他只有一个钢琴，一位弟兄在这边唱。这个版本是新的版本来的，特别要找来也是也为着要去回应刚刚天文老师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谈到，就是现在香港面对一个极大的灾难我们经常都在电视画面上也看到很多。我相信在我们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家乡或者城市有看新闻，应该都有看到一些画面。那么我就很希望说，天文老师也可以等一下，在我们继续鼓励大家打电话来。1322-99663322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当然是希望为这个事情祷告之余，比如如果我们有真的身边有一些看到画面，或是我们经历着一些忧伤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或者是关心这些的朋友们呢？这个也其实也是很想跟你谈一谈的。对，那我们不如先祷告啊。好，
老师，
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啊。如果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借着在感恩节的这个特别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握今天的时间，我跟天梦老师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的来祷告，为着现在我们身处的香港这个地方，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借着这个电视画面或者看到新闻的时候，知道我们正在一个特大的火灾的灾难 有很多灾民，他们现在面对着生活上很多的困难，他们的家园面临着很多的这些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家园的痛苦，也面对着很多亲人在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他们身边，他们心中真的是忧伤。我们也在这呢，好像耶稣您的教导，圣经说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哀伤的人我们要同哀伤。所以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特别为着这一些遇上灾祸的居民们献上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成为哀伤者的陪伴，成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一个依靠。如果身边我们真的有认识一些有影响的弟兄姊妹，或者他们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心中有不安，或者是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中感到忧虑，有很多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求你来成为我们的医治和平安。就好像刚刚那一首诗歌，您说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赐下平安，你是和平之子，你让我们也成为和平之子，你让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候成为别人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管道。主啊，你也要去医治受伤的灵，帮助他们走过这个艰难的过程，我们求你来带领。今天晚上我们也在等待有弟兄姊妹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与我们来联系。主啊，我们就求你开通这个电话号码，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呢直接的打电话与我跟天梦老师来沟通，把他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无论是婚姻家庭的，还是跟亲子上的关系的，或是他自己的情绪方面的，我们都求你来带领，让他们可以跟我们有好的交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祷告过后呢，我们也在电话旁边都准备了有一位的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现在来收听薛姊妹的电话。喂，你好，薛姊妹。
你好。欢迎黄佳媛老师，你好。
你好，薛姊妹。今天是的，今天是感恩节，除了有我在这呢，也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跟天梦老师打个招呼吧。
天梦老师你好。
你好，姊妹。
是的。薛姊妹，我们今天想要跟进一下呢，之前跟你谈到你女儿的跟你的关系，这个现在的情况，你也可以跟天梦老师来谈一谈。对，
他现在，还是不愿意沟通和交流，就是感觉无从下手。然后现在他本身也是初三嘛，就是九年级，马上要考高中，就是反正他自己学业也紧张，反正。基本上也是和我们基本上是零交流，和我是交流。
是
不知道怎么办。
对，薛姊妹呢，上一次你跟我们谈到呢，主要就是说您跟女儿沟通上有一些困难哈。那因为上一次这个天梦老师他不太了解，也许您可以再讲明一下您跟您女儿的这个关系啊，她真实情况，可以跟天梦老师交流一下。
我和我们家女儿就是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啊，家庭就是夫妻关系从小时候就不太好，然后是一直是经常争吵嘛，然后到今年的到然后后来是和他小孩的父亲已经分居，目前的状况是分居大概两年的样子，然后小孩可能受到家庭的创伤比较多吧，家庭并我感觉可能是没有给他带给他一个安全感吧，然后他对不但是对我，就是很有时候这个是用， 可能对我和对他父亲都是很讨厌的那种感觉，很厌恶的那种感觉。他有一次好像我们激烈争吵的时候，他甚至责怪我们，就是为什么把他把他生下，就是带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点觉得我们很厌恶我们。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我们把他带过来是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个错误。就我们就是因为，然后他有一次也说是我们给他造成了什么社交障碍啊，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只要有什么事情他都是就是觉得就是怪我们，然后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就对他好，感觉他都是没办法感触的，就觉得像是应该的。然后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是他如果决定做什么事情，我们必须一种他就是没有那个一点反抗的，就是一点反对，是或者改变的，就是不能改变他决定什么了，我们就是无从改变他。是有时候只能只能听之吧。
姊妹呀、啊、我想了解一下哈，女儿她当初听到你们两位哈那个关系很多的争吵，其实他当时的表现是怎么样？
小时候的时候他是不作声。
哦，
就年龄小的时候不作声。现在大了，后来大了嘛。是在小孩初二的时候我们分居的。然后初二
的时候跟丈夫分居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到初一的时候他就开始阴阳我们争吵。就听见会很烦。
初二的时候，现在分居两年哈，刚才听到，其实两
年
之内，他有跟你或者是爸爸去谈这个事情吗？就是爸爸要分开生活了，这个决定的过程，
没有谈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就想着分开，因为他可能在他们眼，在小孩眼里，我认为。可能我感觉得到，他觉得我们分开是应该的。
他觉得是应该的。
并没有觉得什么可惜，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老是争吵，他反而感觉不好。
就是其实他是追求一个和谐的环境。所以他是很抗拒你们争吵或者是彼此之间那个冲突，对吗？
对对，很讨厌，很厌恶。有时候假如就是他现在不是分居吗？然后有时候他父亲小孩是和我在一起，有时候他父亲过来有些谈到一些小孩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在他房间又会有时候会有几句冲突嘛，他就说你们要吵出去，你们要吵的话出去吵。这就很烦，就很厌恶。
听起来其实他面对你们的分开哈，这个怨恨的态度或者是很厌烦的态度，其实他还没有消化整个你们分开的这个事实。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他从小他没有去表达自己，或者是都没有办法去表达，然后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其实到了初二那个时间真正是一个反叛期啊。就是青少年的反叛期。其实在里面哈，他很需要的刚才你说这个安全感，可是从小整个家庭都很不稳定，所以可以听下来从来都没有安全感，这个生活的或者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没有提供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因为在关系上你们一直不稳定。其实小孩他不懂，他只是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就是整天走在一起就是要吵架，不如就分开了。可是到了分开呢，其实他真的没有一个爸爸了，他剩下一个妈妈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在整个过程我听下来好像他跟你或者是跟爸爸那个距离很大，就是很疏离的感觉对不对？
他跟他爸爸就是，他爸爸本身就是那种，就是只顾、基本上就是只顾自己的，就是他是一种就是只会把自己照顾好，从小开始，他就是包括带小孩出去玩，他都是不出去的，都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他就觉得很烦。所以他也感觉对他无所谓。
所以说，可能爸爸有这个表现哈，所以他一直跟着你。那想象到，其实你的压力，还有你要承担女儿继续的长大啊，你要陪伴她，其实对你来讲也是很不容易，哈。其实你去担心他啊，我觉得是也表达了你对他的爱，还有你希望的给他很好的照顾。在这个过程哈，其实他里面，他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不明白，还有很多的怨恨。如果可以的话，那姊妹我邀请你，其实你能否开放的去跟女儿去谈你们之间的问题啊，特别在沟通上的问题啊，因为可能女儿，他没办法去选择要一个完整的家，可是他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其实这个情绪如果不去疏解的话呢，我是担心你们继续下来这个沟通这个关系，就跟你刚才说了，他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不听的话他的反应就很大，让你觉得很惧怕， 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们夫妻的当然很私隐的问题可能不方便去告诉他，可是你们很核心的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要分开，是为什么呢？是沟通相处的问题吗？
就是沟通不了，他就小孩的父亲是一个极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吧，就是他所有的事情他都是考虑自己，先考虑自己再考虑别人吧，就是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相处。我觉得我现在想来我都觉得分居分晚了，就所以给父亲的争吵给小孩造成个这么大的影响，我都觉得晚了。
明白，那你都很难受哈，整个过程。
对，而且我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我身体也就是也可能是情绪导致吧，我觉得这么多差不多是导致，然后情绪导致我生病的，然后今年查出来是肺癌，但是发现的早，然后就是切除了，但是就是是没有扩散，直到这种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吧。我后来总结下来也就是情绪所致，
明白，
这么多年就是压抑的那种不满的情绪，然后又要带小孩，就是各种事情。我现在走过来我都觉得晚了。
明白。那所以对你来讲身心都承担了很大的困难哈，很大的困苦。
对，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呢，能否跟你的女儿好好的让她心里面她不舒服的感觉可以说出来你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你的状况能否承担这个可能是一个要求，或者是跟他谈这个，你觉得能应付得来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或者谈什么，他就是他根本就没不机会，不给机会你开口，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跟他谈。其实有一次无意争执当中说到说什么，说到是什么我的家人是说家庭什么给他带来什么反正不好的影响，我当时跟他讲的，我说我承认我们夫妻关系，就是我和你父亲关系一直不好，给你带来的的确是很不好的影响，一些性格。
哎，是，
我是当时是承认的。
嗯，那他的反
家庭会，
嗯哼，很好，
他没做
我听到，嗯，你愿意这样在他的面前去承认，也是不容易哈。嗯，那你的女儿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没做声，也没说话。
嗯，那之后呢？他对你的态度有没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没有，他每天都是，都一样。
嗯，
我就感觉他好像就是每天脸上都是冷冰冰的表情，
嗯，
然后也不笑。也这样子就很
嗯，其实听下来，嗯，你说过去你压抑了很多的情绪哈，可能也影响了身体。其实也看到你的女儿也很多的压抑，
嗯，
因为她都没办法去问为什么啊，她要承受这一种种的影响哈啊，所以姊妹，我听到你很不容易，你。也告诉他啊，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影响了他。他身边有没有其他人跟他能够比较谈得来？他可以诉说他的心里的话，有没有这一些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
你是说他吗？他没有，
嗯，
我感觉他没有。
他没有，他的同学、老师。
我都不知道他，我都不知道他在同学里和谁关系好。我感觉他在，可能在学校有交流障碍，然后，然后他也有一个老师，他也非常不喜欢他，然后，经常也很抵触那个老师。就是他一旦反应厌恶一个，就是他很容易讨厌一个人，然后就是。即使是老师为他好，他也无法去感觉，就觉得你说出我毛病就是对我不好，
嗯，
就是，感觉这种样子，总觉得我个人感觉他总觉得，就别人会来伤害他的那种感觉，
嗯，对他要保护自己哈，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抵挡或者是会对抗，还有就是不听他的话，他就觉得对他不利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目前有没有什么时刻或者是什么话题，你是跟他可以比较能够沟通的，有没有呢？
我不知道就是跟他谈什么，就是我不知道跟他应该怎么谈，说什么。
嗯，他有主动说什么吗？
几乎没有。
哦，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嗯，
对，几乎没有。
嗯哼，那他在家里面他是有什么兴趣？他在玩或者是读书，还是他的生活下课以后？
他会看那种电子书，
嗯，
然后看的电子书，那些书其实是我们所可能是现在那种网络小说，可能是我们这个成年人看就觉得这种书是不应该看的
哦，
但是我没办法阻止他，一旦他决定做什么事情，就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偏执，就是要做什么事，你什么事情谁都拦阻不了他，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嗯嗯，
那他是在家里面，他自己在房间看书。是吗？就是一回家他就在房间里，没有跟你有交流吗？
他一回家一放回去了，马上九点钟放学，
嗯，
就是晚自习满回来，然后他就进房间，
哦，
然后就做自己的作业，然后到10点半就洗澡睡觉，他也不会和我任何几乎和你，除非你主动和他做交流，就是他不会主动和你讲话。
那你主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会跟他谈什么呢？就是说问他吃了饭了没呀，或者
简单的对话呢？
是，
对，基本上就是简单的交流，就是你吃了饭吗？你明天要问你要穿什么衣服，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基本上的，就是这样子。
他有回答你吗？
他就是冷冰冰的回答，都有时候回答几乎就是像那种简单的就几个字，那种状态。
嗯
嗯。 我想问一下姊妹，刚刚您说你曾经也跟就是说你的女儿也就跟你坦白讲过，她觉得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了，就是很多埋怨的时候，她有讲出她心中对你跟你丈夫的那一种的怨恨啊，那些她你刚刚都有谈过哈，有提过那个她讲出这些话的那个场景是什么场景？是为什么突然间他会跟你说出这些话来呢？
就有一次起冲突过后，他就说我将来你们就是他给我们的感觉，他就希望早点离开我们，早点离开我们。
但是他是主动跟你说出他那些埋怨吗？
主动说出的
啊。是什么原因让他主动说出来？
就有一次冲突的时候，好像就也不知道就说出来了，说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将来我才就是意思就是不要你们两个，真是就很厌恶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我能明白啊，他心里有很多苦毒，就像我当时和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心里很多苦毒。就这两年分居过后，我反而觉得心情好一点，就觉得放松一点。
所以你刚刚问天梦老师说你不知道跟他有什么话题，我不知道可能天梦老师可以补充，也许可以就着他你的女儿曾经主动跟你说出这个话题来的时候，你可以就着他说出你刚刚跟我们说你感觉他想要离开你们，感觉他想要离开这个家，其实这些就是话题了，就是你可以借着一些机会啊，您特别邀约你的女儿，那一天她回来的时候，请她跟你坐下来，不要这么快进入房间。你可以说，可能你预备一些她喜欢吃的，我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比如有甜点呢，她已经吃饱了，回到家你就准备了这些，我们今天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你就可以主动提问她。妈妈知道上次您跟我提过您的这个感受哈，您可以多讲这一个感觉吗？就是因为妈妈其实也知道你很不开心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话题，因为她愿意讲，她愿意主动说这个话题，就代表她要跟你表达出来，对吧？是，
那你觉得？有困难吗？这样做？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哈，
没有困难，我可以下个
可以试试看，
跟他交流。
因为我觉得哈，他心里面这个埋怨哈，或者是这个厌恶啊哈，就是从小累积了很多年，
对，
压抑了很多，其实他的情绪听起来也不是很好哈，所以呢我觉得是辛苦的，姊妹你要面对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呢我觉得你先有准备，有心理的准备，还有好好先祷告，我们当然也会纪念你，为你祷告。其实我觉得如果第二天他不用上课，这样今天才是一个好的时间，如果明天要上课的话，那可能不合适了。那还有就是时间上要比较轻松一点。另外就是很专注的听听他心里的话。可是我觉得姊妹你要准备，就是他可能很多负面的情绪会倒下来，就会好像他就是会埋怨啊，会愤怒啊，他会骂啊什么的。那我觉得从你的爱开始，就是其实他受伤了，就是一个小孩他是很无情的去面对这个局面哈，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你先自己有很好的准备，好好的祷告，有力量你才跟他有这个约定，然后慢慢的听，甚至一起流泪，那你就体贴他的情绪，你看看能不能这样做。
对，
好吗？
好，姊妹，我们也为你祷告吧，因为刚刚知道您也是一个癌症患者哈、
啊，
其实你也需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哈、啊，
对，
好吗？
嗯，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跟你纪念你哈、啊，谢谢薛姊妹的电话。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好，我们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有嘉言还有天梦老师在这，我们在这呢要听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姊妹。
哎，你好天梦姐妹。
你好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今天呢我旁边有、
哦、
对我还有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的，对，你跟他打招呼吧。
姊妹你好。
好的，你好。哎，你好。
哎，姊妹，你今天第一次打电话来啊，是吗？
是的，是的，之前是发过电邮。
欢迎你、啊。
你们谢谢你们，你们在香港哪里呀、
啊？
不是那个大棚吗？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都、对，我只是因为香港很小嘛，所以其实我们认识的有一些。肢体他们的家人都会有影响，会有朋友，所以对，谢谢你的问候，对，也请为他
们
祷告。
为大棚祷告、是的，是的，因为刚刚我是在病房嘛，然后一个婆婆就是说问我，我说打给香港姐妹，然后她说是不是大棚的人、对，然后我就谢谢婆婆记起这个事情，因为昨天他们都在看这个新闻、
是。感谢你们的问候哈，继续的为他们祷告。那姊妹今天呢就把握时间讲一下，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分享这个事情是跟你丈夫有关的对吧？
对，跟丈夫有关，然后跟工作也有关，其实都是相连的吧、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因为工作总是做货运客服，然后做打电脑的工作嘛，今年部门解散了，就是人手少了，只有三个人，然后工作量还是那么多，就一直在就是说不停的工作，到三月份的时候胳膊痛才去做那个检查，但是也没有办法休假，就打了个封闭针嘛，胳膊痛那个时候，然后四月份呢就又去这个检查拍片说颈椎病，需要做物理治疗，但是物理治疗的针灸那些都没有什么缓解嘛。到五月份，四月份领导看我们的情况这样子，我又休假，我又胳膊痛，他就调了一个实习生过来嘛。其实是领导也很好的实习生，他也知道这个，同事也知道这个情况。到五月份，他们都不让我做那些用电脑、用手力多的工作了。那五月底的话，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因为五月底又加工作嘛，又加了工作的话呢，就又痛了，就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就请了病假。请了病假的话呢，那个时候是也是教堂姐妹介绍去那个私人的理疗店去做生物电理疗，做了十次也没有什么效果。后面就去医院了，就是还是继续去医院。但是去医院呢，就是吃那个止痛药，吃了2周才好转。那么就两个月嘛，就是请了两个月，到一个半月，请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是明显觉得是好转了，因为他吃止痛药肯定是不那么痛了。那但是后半个月的话，因为七月份实习生来了两个实习生，他们就是可以承担一下，我就说已经请了假了，那个时候我就回老家了嘛。那么到八月份我就回来再上班，到九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又开始痛，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又去寻就是去其他的医院，那个去看，所以就最后找到了现在这个医院是可以要我住院去治疗的了。
对，
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觉得这是颈椎病，很正常的职业病啊，我没有那么大严重什么的，就拍了片也没有去拍核磁什么的，就没有重。可能也不动，就是没有重视吧。但是我知道是普通的，但是我就是痛啊。然后就来在这里住院，对，就是在这边住院，那个检查核磁什么的，就说我的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吧。
椎管狭窄啊，椎管狭窄是什么啊、那个意思是什么？
压迫吧，就是压迫那个正
常的那个颈椎啊，颈椎压迫，
压到
哦，神经
压迫了，
是，嗯，对，
他说压迫到，然后导致胳膊痛，然后我现在是背痛和腰痛，但我手痛的话是胳膊痛的话，其实还是痛，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已经休息几天了嘛，我周一住的院，你休息几天没那么累的话，这胳膊是好点，但是背和腰就痛，
嗯，
那么就是在治疗的，在就是接受这边专业医生的治疗嘛，
嗯，
然后就安心治疗了，就是让我放下，而且是因为什么才能住院？就是我先生能够一年到头能休一次年假，所以他就能带着孩子接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就才能安心的住院，要不然的话就得把孩子送去老家。对，然后他是上夜班的工作，在机场上夜班，夜班的话他就晚上带不了孩子睡觉，他就去上班，然后早晨送孩子上学，这样的模式。对，然后呢，刚刚的有一个事情是什么？有个事情是公司不是发了部门的年终奖吗，然后没有我的，因为领导就说我是因为请了病假，然后不给批，公司不给批，然后呢同事，另外两个同事，就是我们三个留下来的同事呢，他说发了，但是是比就是同一个部门的，我们是归到人家这个部门，然后他比同一个部门的其他人就是少很多，比例少很多倍的意思，就是少很多，然后他们也觉得好心寒呀，就是我们这个累到都住院了，累到都去对看病都要选日子，
嗯，所以
其实我们不是计较，就是觉得
是
就是觉得
嗯，
就是觉得我们部门不被认可吧，就是觉得好像我们部门没用一样，
哦，是的，
而且之前我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换部门，或者是换部门的话呢，那同事都不了解，然后也做不，就是感觉不知清楚什么情况，而且每个部门他都要用电脑嘛，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强度嘛，没有。
对，
所以在工作上面，然后我又不能不工作，但是工作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就有一点不能平衡嘛。
对，
是，
嗯。
听下来，嗯，怎么样？
没有，
会有点激动了。
没有，其实我刚才听你，描述你的情况哈，我听到你的声音都很紧张。
是的，
其实说你的颈椎压迫，还有全身很多地方都痛的时候，姊妹啊，第一，我先请你，要提醒自己，这个提醒你自己要先放松一点，因为我听到你说话那么紧张，你的焦虑很高，那你的身体那个肌肉或者是你的神经都会拉得很紧，那这样会对你的身体会继续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你会越来越痛。所以呢，我觉得既然现在你在医院接受治疗，对吗？我刚才听，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先保重你自己，因为你的家也很需要你。当然，你说你不能不工作，我明白。可是我觉得你的丈夫很好，他很支持你虽然他也要工作。他也要照顾小孩，可是他这个努力也是要让你安心的去治疗，对吗？所以呢，姊妹啊，我觉得如果你感觉自己里面很紧张很焦虑的话，你先给自己先好好的休息，就是要深呼吸，就是让自己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你这个痛症可以慢慢的减低，你才有能力看看未来的路可以怎么走。那还有小孩等着你们夫妻同心的去培养他们，所以呢，我听到里面很大的情绪就是不被你公司你的上司他们的认可，对吗？你这么努力甚至就是工作量很大， 以致你都付上了身体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哈，先不要再负面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你的身体无法去康复的话，那我觉得不要说公司怎么看你，就是你自己也会很紧张，就是怎么康复，你怎么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呢？那所以我觉得首要的是先看你自己的需要。那另外就是知道对这个好像很不公平的对待哈、那明白里面你的付出很大，可是真的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哈，很多不如意的时候，那姊妹你是也是信主的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先安慰你自己，因为你很清楚你过去这个贡献你的努力上帝是看到的。纵然你的公司你的上司他们没有肯定你的话，那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忠心了，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你摆上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先，如果你疼你的家人，你爱你的孩子，你的丈夫我鼓励你在上帝里面他会照顾你。所以我觉得你先爱你自己，安心的去接受这个治疗，下一步再看看你的前路可以怎么选择，要留在这里啊，还是要申请其他的部门。如果其他的部门做电脑的话，可是他的工作量没那么多，可能你身体慢慢康复的话也可能可以应付得了。
对，
那你觉得
是的姊妹。对，你说你说
那请说。
明白。谢谢。让我那么这个问题我也会后面去沟通。其实我很感恩就是在我的生病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也有看到天父的带领嘛。
对呀、
那公司的领导同事啊他们都很照顾我。而且在请病假的期间他也没有怎么扣我的就是扣了一点那个工资这样子。其实我已经很感恩了，不过就是说同事当同事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可能有一点他是也为同事好像感觉到不平这样子。
的确，
对，的确。
那我都想到，因为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说我没有，但是我当时没有想要去争取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请假，因为当时我说请假的时候，领导已经跟我说了，会涉及到什么工资啊、降薪呐、裁员呐、反正都说到这些。当时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那个时候也就是坚持着，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其实
对，
是也是实话。对，
所以
然后呢就是同事这样说，我就知道可能是我请假了的原因。
对，
所以没关系，我真的不是计较，然后我也是很感恩。
对对对，
这个事情我知道。我
听到姊妹你
去，
其实你是一个很好很愿意感恩的人。
对，
你也看到你的部门或者是你的领导他们其实也愿意照顾你，支持你。也
五月份的时候我不是合同到期了吗？公司也给我续签了，那个时候我正在生病嘛。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能够两方面去平衡去看其实是他们不肯定你不认可你，还是当听到同事这一句话触动了你里面的情绪呢，那我觉得你能看到领导或者是部门对你的好，对你的照顾，这一点呢是很大的安慰。还有就是这个感恩的事情哈，我相信上帝也悦纳你可以这样看你的工作的岗位。因为可能你康复以后可能也会再回到你的工作的 职位上哈，那这个合作，这个继续的努力啊，跟他们一起去啊工作，这个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啊，你特别的啊，让我们欣赏的，就是你啊，总是一个感恩，还有你也是很懂得关心人的一个姊妹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哈，我觉得如果你心里面不舒服，你会流泪，你会哭，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啊，就接受你自己也有情绪哈。
对，
嗯，
是姊妹啊，那我就后就送上诗篇34篇当中的神的话来勉励姊妹，好不好啊？
嗯，
对，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感恩有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这个诗篇34篇的最后，他就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呢听他们的呼求啊。然后呢，下面也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那么最后他也说，义人多有苦难，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会折断。所以呢，我相信神的话呢是一个应许，信实的应许，告诉你他看顾你，耳朵也听到你的呼求。同时呢，我们虽然都会有苦难，比如好像姊妹你现在就受着这个神经痛啊，你的那个骨头，可是上帝会医治你，他会救你脱离这个苦难。只要你好好休息，跟随着医生的吩咐去治疗，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的。更重要就是说，你本身呢，因为情绪会影响身体，那就好像刚刚天墨老师的提议，你要学习在医院里休息的时候，你真的要放松，因为当你的心情放松呢，你的颈椎跟你的神经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他的身体会放松下来，他不会再一次这么容易劳损，也有这个你过了以后，你治疗过后，我们都建议姊妹你都要改变一些比如你上班可能也真的是一个很繁忙的人呐、以前可能不懂休息啊，太匆忙了、就是上帝借这个机会让你去
慢下来，
对，慢下来，你学习另外一个步伐，是的，因为呢，虽然人看好像哎呀生病痛苦，不过生病其实也可以学到我们怎么更爱惜自己，珍惜自己身体，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为主奔跑啊、这个才是重点。好不好？
好
吧，好，谢谢。
那杨老师，杨老师，我还有时间吗？我还可以说别
哦，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点紧张，我们是直播节目，
好的，
所以我们下次再跟你谈，因为你第一次打来，我相信你还有很多
的
需要的。
好，
好，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你。
好，感谢今天我们虽然听到两位听众，可是两位听众的电话都很丰富内容，我们也在第五空间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呢留下他们的这个留言，也感谢大家陪伴，因为当我们刚刚为着这个灾民祷告的时候，大家都一呼百应的，就是跟我们一起阿们，我觉得呢上帝已经听到我们的祷告，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啊，我们可能时间真的不够，不过我们下一次呢，天墨老师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也可以再补充分享这个哀伤的陪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好吗？好的，那么我们在此呢也鼓励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候拨打13229966322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
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